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再次能够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去年的两次讲道当中，和大家通过对大卫和保罗的故事学习了神的几个属性，包括神的公义，他对罪绝不容忍的态度，他对拜偶像的憎恶，和他监察人心的特质，尤其是他的怜悯和恩典。接下来的几次讲道和大家一起继续研读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在新约当中的人物，通过经文对他们的经历的描述，学习神对我们神国子民的期盼，也就学习如何成为主耶稣基督喜欢的我们基督徒的样式。我想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主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而且就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一样，主基督是来用簸箕剥麦子的，糠会被火烧掉，只有麦子才会存留。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人物就是施洗约翰。在新约当中，其实对于他的描述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多，不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而且在主耶稣的故事达到高潮之前，他就早早的被人砍头死去了。有很多角度去看施洗约翰的故事，像是我们过去有牧者讲过将重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用他被施洗的过程表明神儿子的身份和洗礼的重要性，那是合情合理的。但今天我们研读的重点将会放在施洗约翰身上，通过分析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和他的困惑，来聆听神对我们的教导。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天父，就让你的灵在这殿中运行，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明白你要对我们讲的话。感谢天父，充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先来看一下约翰的身份。约翰的父亲名叫撒加利亚，是利未支派中的祭司。路加福音1-1:5说，犹太王希律在位的日子，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代，名叫伊丽莎伯。如经文所讲，约翰的母亲叫伊丽莎伯。过去给大家提到过，就说经文当中是没有不重要的东西，或是说一些细节我们都要看到，因为他都有信息给我们。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伊丽莎伯是亚伦的后代。大家应该记得亚伦是谁吧，摩西的弟弟，也就是曾经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所以他的后人也是以色列家中的祭司家族。然后可以看到撒加利亚，也就是约翰的父亲，也是当时的利未支派中的祭司。也就是说，约翰的父亲母亲都是出身名门望族，所以他是根正苗红的，可以轻轻松松的继承祭司的这种副业，也就是家族中的这个职业，成为祭司中的一员，以色列人当中主流当中的一份子。了解他故事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没有选择家庭背景安排好的这种美好的祭祀的前程，而是走上了一条艰辛的服侍主的道路。在成年之后，他在约旦河为人施洗。马太福音3:4说，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蜂蜜，他的装束和食物是和当时的犹太祭祀的完全不一样。他在野外过着简朴的生活，放弃唾手可得的地位和人前的荣耀，穿骆驼毛做的衣服，吃着不仰赖人的供应蝗虫和蜂蜜，脱离了俗世人情的束缚，为主的到来开路。在咱们教会待过超过10年以上的弟兄姊妹对李军信牧师应该都很熟悉，因为我们是我们前一任的牧者。但晚来的弟兄姊妹可能对他并不那么熟悉，也不知道关于他的故事。在开始神学学习之前，其实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从西南威尔士大学取得的医学学位， 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一名医生啊，不用我说，大家都应该知道，医生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是一份啊非常受人尊重啊待遇也非常好的工作，这应该是说铁饭碗中的金饭碗或银饭碗。偏偏神呼召他成为牧者，为他牧养群羊，他竟然回应了这呼召，同意了。身边的人不理解，家里人不同意，甚至以断绝亲属关系表明他们的态度，但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侍奉的道路。我不清楚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像李牧师这样了，为神的缘故可以舍去这么多，放弃世俗人眼中的成功人生和远大前程，但我知道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挺困难的。过去曾经听到有人会讲，选读神学专业的人啊，都是一般学业不好或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啊，或是因为牧者的工作轻轻松松，也就是周日来这里讲讲道就可以了。真的是如此吗？至少我认识的牧者当中都是已经或者很有可能有着一份比较轻松但是收入又特别好的工作的人，只是因为神的呼召和自己诚实勇敢的回应，接受了牧者的职分。如果有弟兄姊妹认为牧者的侍奉仅仅是周日的这短短一小时的讲道，那我建议可能这些人要多多关心教会，多多关怀自己的牧者，就清楚牧者的辛苦了。关怀、家访、教会管理、门徒培训、领袖培训、外展、福音等等，教会中的每个阶层、每个年龄层、每个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不同的方式接受着牧者的牧养，主日讲道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一项而已。对我来讲，牧者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因为你要和神一起同工，去改变众人的生命。一个好的牧者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很幸运，我们国语堂，就是咱们国语堂一直蒙受神的祝福和受神的眷顾，从没缺乏过万里挑一的牧者。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家庭，但是我们可以像约翰和李牧师一样选择一条跟随主的道路。想再说一遍，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家庭，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条跟随主的道路。除了显赫的家庭背景，施洗约翰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也就是在地上主耶稣基督的亲戚。在路加福音1:36，天使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你看你亲戚伊丽莎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在老年也怀了男胎。40讲到，玛利亚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伯问安。紧接着56又讲，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可见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和玛利亚是亲戚关系，并且是非常亲近的那种亲戚关系，不然不可能在一起居住3个月。从经文当中，我们无法确定施洗约翰和耶稣之间的这种亲戚关系。我说的亲戚关系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表兄弟还是表叔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其实是非常亲近的亲属关系的，也就是亲戚关系的。可是约翰并没有因为这层亲戚关系就期望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尤其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大家还记得，在当时其实众多以色列人认为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在地上的王。即使主的门徒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有期盼要成为兴建以色列国的那些功臣。应该大家还记得，就说是门徒之间争论是要是做那个老大，在里面以后新建的国家当中。当主基督要求约翰为他施洗时，约翰起初是抗拒的，想要阻止他。他说什么？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却到我这里来吗？他清清楚楚知道主耶稣的身份，谦卑的想要婉拒耶稣要接受他洗礼的这种要求，但当确定耶稣的吩咐的时候，他欣然的顺服了， 照着主的吩咐去行，为主施行洗礼。世俗的亲戚关系并没有牵绊或妨碍约翰为主做工，与主同工，因为他有着一颗谦卑和顺服的心。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设立国教之后的几百年当中，罗马的天主教为了争夺权力和系统腐败，这种状况屡见不鲜。最为显著的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的滥用，包括父子关系、姻亲关系、裙带关系、家族关系，将原本应该干干净净的教会搞得乌烟瘴气。当时的信徒也失去对教会的信任，有很多人离开了教会，与主隔离。当然我们基督教新教也并非是一片净土啊。在2015年，我不知道大家关心那个新闻没有，2015年可能有些人可能年纪太小或是没看到过，新加坡法院对当地的一家教会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做出了刑事判决，判定他们是滥用自己的职务，挪用了教会的资产，资助这家教会的创始人的太太的演艺事业。我们基督徒如果一家人可以共同蒙召侍奉神，其实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但要十分小心，不要将自己和家人放进试探当中，高估自己抵抗诱惑和试探的能力，应当如约翰一般谦卑的侍奉，按神的心意所行。再重复一遍，也就是不要高估自己抵抗诱惑和试探的能力，谦卑的侍奉，按神的心意所行。如果坚持凭己意而行，认为自己和家人和其他的基督徒不一样，认为自己和家人可以如同耶稣一般在荒野中可以抵受魔鬼的试探，很有可能会自食恶果，使主民蒙羞。主导文教导我们远离试探，脱离凶恶。为什么呢？因为神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作为人的软弱。咱们现在看约翰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和另一重的身份密不可分。主耶稣在经文中已经讲明，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他是主的使者，为主预备道路。弟兄姊妹应该对啊，如果熟悉圣经的话，对以利亚应该不陌生，以色列的大先知啊，经历了各种神迹，吃乌鸦送的饼和肉，使寡妇的孩子复活，与巴利的450个先知啊，叫什么比试，是看看谁的神是真的，预言以色列王朝的更迭，没有经历死亡，被神用火车和火马加接到天上去了。施洗约翰自己也表明他的身份和使命，他在3章28到30节说，我不是基督，不过是奉差遣做他先锋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因此我这喜乐满意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时犹太人对约翰的身份多有猜测，包括叙律王自己，但我们从主耶稣的话和约翰的自述可以清楚明白他的身份和使命，也就是预备当时犹太人的心接受悔改的福音。他在约旦河为犹太人施洗，警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悔改，为耶稣施洗都是他使命的一部分，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这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施洗约翰所做的几件事情，当然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重要，但有时候我们读经文会忽略几个细节，或是对几个细节有不太明白的时候，也读过去也算了。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几个细节，其实他们也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9节论到约翰对群众讲，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重要多了。耶稣的话好像有些自相矛盾， 刚刚自问自答说约翰是先知，但他又说其实啊，他比先知重要多了。那约翰到底是不是先知？在那个圣经的当代译本里面，那个翻译会更好一些，更清楚明白里面讲什么意思。他是这样讲的：你们出去究竟想看什么？看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不只是先知。所以主耶稣的话的意思是，没错，施洗约翰是先知，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先知，而是一个富有重要使命的先知，扮演着比其他先知更重要的角色。什么是约翰的重要使命和重要的角色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施洗约翰是主的使者，为主预备道路。我们可能听起来这个比较难以理解，什么叫为主预备道路？大家应该如果对古典小说有知道，或者看电视剧的话，应该明白，在你派大军出征之前，先派先锋官在前面，因为大军都在后面，或者是元帅是在后面，先锋官在前面，叫什么遇水搭桥、遇山开路那种的。然后其实施洗约翰就是扮演了这种角色，而且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可能会比我们现代人更加容易的明白其中的含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经过了几百年这种被人统治的时候，他们在旧约当中的先知都预言了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要为他们设立一个可以统治万国万族的国家。然后在弥赛亚来之前，他们会有一位以利亚来为主铺平道路。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清清楚楚的明白，如果是以利亚来了，也就是施洗约翰自称的以利亚，然后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已经等了几百年了，应该来的日子也就很近了。所以说对他们来说含义是不一样的。主耶稣继续做了解释，说在马太福音11:11-13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可能大家不要奇怪，我读的经文可能和上面的经文不一样，因为这是和合本，我用的是新译本。往往弟兄姊妹会在这几节经文打转，因为上面一会儿说没人比约翰更大，一会儿又说最小的都比他还大，还有就是13节经文说直到约翰为止众先知都说了预言。那是不是说约翰不会说预言，或说以后，也就是说是施洗约翰以后的先知也不会说预言了呢？咱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疑问。我们都清楚整部旧约最重要的预言，也就是最大的预言和神最终的计划都指向了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救赎。整部新约是这最大预言和神最终计划的实现。那么施洗约翰作为主基督要来临的先驱预言的对象之一，他比其他先知更为重要，并且比先前的先知都更加清楚谁是那最终预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他的亲戚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讲，妇人所生的，也就是之前的人，包括先知，没有比他更大的，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主耶稣基督是谁，这最终神的计划指向谁。但是他被希律所杀，并没有见证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也没有见证圣灵的降临，反而后人清楚地见证了和经历了这些事件，比如主的门徒和今天在座的各位，比约翰更加清楚知道弥赛亚是谁， 主基督是谁，神的救赎计划是如何实现的，并且可以亲身体验圣灵的降下和同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进入天国的人后人要比施洗约翰大。我们讲施洗约翰比先前的先知更加清楚弥赛亚的指向对象，但是他在困境当中也产生了疑惑，更加准确地说产生了困惑，所以并不像我们后人这般200%的知道基督是谁，弥赛亚是谁。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看约翰有什么样的困惑。现在看第二个疑问，是不是约翰作为先知不会说预言，或是后世的先知不会再说预言了？约翰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是连接旧约预言和新约福音的重要桥梁。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在预言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而约翰正是那位为主预备道路的使者。约翰没必要再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因为弥赛亚在他这个时代已经降临，已成既定事实，无需要再预言。这位和主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先知实在是没有必要再讲关于弥赛亚来临的预言。不仅如此，在他之后的先知也没有需要再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当然这并不代表后世的先知不可以有其他的预言，但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已经实现，无需再讲，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有人再讲，对，或对我们会众讲，或对任何人讲自己是神派来的大先知或是超级先知，带来神关于基督的新的启示，那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异端就是邪教。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预言，都不应该和神在圣经中完备的和完全的启示产生冲突。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中另一个细节，记载在约翰福音关于主基督呼召的第一批门徒。约翰福音1:35-42记载耶稣呼唤的第一批门徒有三个人，大家可以看上面，分别是约翰，也就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使徒约翰，主喜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安德烈和彼得。我们不能确定彼得是否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经文很清楚，约翰和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是他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听了他对他们讲看了神的羔羊，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预备了第一批的门徒，就如他在约翰福音3:30所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承上启下的使命啊，看起来比较委屈啊，被人猜忌身份，没有多少人欣赏自己的事工，自己也无法亲身经历和体验神国的降临和圣灵的降下，并且身边的门徒也逐渐离开自己。但出乎常人的看见，施洗约翰说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因此我这喜乐满意了。喜乐满意，因为太过喜乐都已经抑制不住向外溢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有过这样喜乐满意的经历啊，反正对我来讲是屈指可数啊，没有太多。相信很多参与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都有过约翰当时的境遇啊，做的施工好像没有人看见，可能还会遭到误解，受到委屈。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郭牧师借给我第一本书，是杨牧古牧师的《你欠生命一份奇迹》，这是在 我们当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也就是十多年前，我和牧师刚认识的时候的事情，他借给我第一本书。书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提醒基督徒不要成为教会当中的老油条。何为老油条呢？顾名思义，难嚼难咽难消化，油腻上头，也没多少营养。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老油条这个怎么制作的有没有概念啊？它是其实油条炸了第一遍之后卖不出去，隔了几天或隔了一段时间已经没法吃了，然后又放到油里又炸了一遍，这叫老油条。可能再炸，反正炸到之后能卖出去啊。我小时候吃过啊，去别人家买油条的时候，别人给我是这种老油条，反正是很难吃了，难以下咽。就刚才说的那样，油腻上头，也没多少营养。我当时很奇怪啊，牧师为什么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看？因为那时我在教会的日子侍奉时间不长，也就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可能还少。自己感觉自己没有要即将或要已经成为教会的老油条，而且当时牧师来我们教会不久，和我的关系也没那么熟络，送我这样的书看，其实我感觉心里挺不爽的，心想这不就是暗示我是教会的老油条吗？当然不管心里怎么想，多么的不情愿啊，还是仔细的把书读完了啊。因为在剑道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听过杨牧谷大师的大名，而且这个书上的印章能让我看到这是牧师的先生，也就是孙牧师的书，也挺我挺敬重的一位属灵长辈，所以说想来肯定值得一读，就把书读完了。我想大家肯定想啊知道我的读后感如何，答案是获益良多。但是心中很强烈的一个声音就是，我不是教会的老油条。虽然符合书中所列的老油条的若干条件，自我骄傲和将谦卑的心思意念打压下去，很感恩圣灵的工作总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些年总会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不要成为教会的老油条，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就是那个鸡肋一样，可能还不如鸡肋。鸡肋你怎么还能吃点肉？但这个是啥营养也没有。当时虽然有点小委屈啊，现在当然要感谢牧师，在我侍奉之初就对我做了提醒。虽然自问这些年没有变成老油条啊，或者变得圆滑世故，但在谦虚。谦卑虚己上还欠缺太多，这也可能是牧师送我那本书看的初衷。鼓励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本书，也问一下自己，经过教会的这些年的生活和教会侍奉，是否是变成了教会当中的老油条，难嚼难咽难消化，油腻上头，没营养。想想大家可以看到，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心中是问号，是叹号，还是句号啊。借着今天讲到的机会要向各位正者道歉，几个月之前因为有一点小事就撕心裂肺对着会众大吼大叫，实在是不应该，无论是什么原因或者理由都不应该有那样的反应。自己的行为不仅不能容身一人，推动教会的施工可能只会给神的名抹黑，还盼望大家的原谅，求神的宽恕。除了我这反面的教材我们是否有情愿委屈自己但喜乐满意的弟兄姊妹呢？当然有，不用看太远，也不用去找，看看左右，可能其中之一就是一个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当中其实有这种非常多的这种弟兄姊妹的啊，举几个例子，平时默默无语，但将厨房的烤箱擦得像新的一样， 让我看了，我以为是买了新的烤箱，我说那为啥还要买新的烤箱呢？这不有一个新的吗？其实只是擦的太干净了。还有身有残疾，身体上不方便，但是积极参与教会建设的粤语堂的弟兄，还有顶着烈日遭受冷遇和白眼，在我们去做活动的时候发传单的弟兄姊妹非常多，我就不再一一列举。愿神纪念各位主为主所做的功。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和郭牧师之间的故事，但是这不是关于我和他之间了，也是关于郭牧师的故事。想了大家应该都喜欢挺喜欢听故事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郭牧师是香港人，粤语是母语，国语或是普通话是因为施工的需要才在前些年开始学习的。时间飞逝，牧师已经来了我们教会有10年之久了。在起初的几年，时不时会听到个别的弟兄姊妹对他的讲道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口音或者是词语的使用上引起的一些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啊，我没说那些弟兄姊妹的回馈是错的，因为我清楚的记得十几年前我也是因为讲员的口音的问题或其他牧师有类似的这种问题，我也有提出过这种反馈的，所以没有说那些弟兄姊妹提出这种反馈是错误的。我不清楚弟兄姊妹的语言天分在哪里了，只想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你是否还有勇气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然后用那语言去宣讲神的话语？我想让大家自己思考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上次的年度会友大会，如果你没有参加的话很遗憾，你错过了一次我们牧师讲到的听他讲到的机会。他那次讲到在会友大会讲到的时候是负责的是牧者信息的分享，他用的是粤语。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感觉，如果你在的话，不知道你听他讲到的感觉如何。但是会后我和那个 Betty 讲，我当时眼泪是真的止不住往下流，一方面是因为他讲到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因为看到牧师委屈的侍奉，谦卑的侍奉。他用粤语讲到时特别的流利顺畅，铿锵有力，好像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可惜他要因为你我的缘故委屈自己在国语堂侍奉，用国语讲道，牧养我们这群来自大陆、台湾、马来西亚和其他说国语或普通话的基督徒，学习包容，学习关爱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牧者，不正是我们主对我们的教导吗？特别为了牧师和所有为了主的缘故学习和讲如何讲国语的牧者感恩，愿神纪念他们的辛劳和委屈，就如主耶稣基督纪念施洗约翰的委屈、谦卑和顺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翰的困惑。施洗约翰也有困惑，他因指责希律王迎娶自己弟兄的前妻希罗底被抓进监狱，可想而知他可能认为耶稣基督耶稣作为弥赛亚肯定会去拯救他，毕竟他是铺平主道路的先知，而且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马太福音11章2到3节，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就派门徒去问他，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面临困境，约翰产生了困惑，心里可能在想，你明明就是那位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神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救我出监狱呢？主基督肯定也明白约翰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困惑， 为什么会派门徒去问这个问题，但他没有选择直接回答，而是吩咐约翰的门徒将他们的所闻所见讲给约翰听。主的意思是说，你没有错，你听到我所做的事就知道我是弥赛亚，但我是要救人出罪恶，而不是救人出监狱。当然也有可能约翰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但根据之前的经文和之后约翰的表现，我们会看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约翰实际的问题是，你既然是弥赛亚，我们所盼望的那位，是你救我出监狱呢，还是我要等其他人救我出监狱呢？约翰问的，大家心里肯定也会有这样疑问，为什么主基督不将施洗约翰救出来，或者让圣灵啊天使啊把他给放出来，他肯定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如何将彼得和保罗从监狱和险恶之地救出来，也就是圣灵在做工的时候谁也挡不住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不会忘记，主耶稣基督其实也在科西玛尼园求神撤去他为人赴死的杯，神也没有应许。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神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所求所想为我们成就事情的。人所期望的不一定就是人真正需要的。我们有我们的功课要学，施洗约翰也有他的功课要学，他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承前启后，结束了旧约的历史，开启了新约的时代，但他并不属于新约时代，他的侍奉神自然会纪念，但并不是按照他所期许的那样。人生就是如此，基督徒的道路也是如此，神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并不相同，每个人的十字架也不相同。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剩下的事和未尽的事应该按照神他的心意去安排，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理解去安排，神自会安排。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教会的侍奉当中，也常常会有施洗约翰的困惑，也会问很多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我有时候会问的，想来也是大家差不多吧。比如是说，我会问神啊，我是在做你的事工，我是在侍奉你，为什么你就不能成全这件事情呢？你不是全能的神吗？也会问神啊，我是为了你的教会好啊，其他人怎么就不明白呢？为什么你不帮我呢？当我们有这些困惑的时候，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因为我们不想每个人都陷在困惑当中走不出来。耶稣对施洗约翰的问题的答案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相信主耶稣基督已掌权，神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做了自己该做的，其他交托给神。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我就说两遍。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掌权，神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做了自己该做的，其他交托给神。经文关于施洗约翰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后来只是写到他被希罗底设计斩首啊，被砍头，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到他收到了门徒从耶稣那里带来给他的消息，坦然赴死，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派门徒向耶稣或其他人寻求帮助。主耶稣的话他听到了，明白了，谦卑地坦然接受神安排给他的人生终局。 像约翰一样完成自己的使命，接受神的安排，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一个谦卑的神的仆人可以轻易做到的。多年的侍奉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骄傲和自义总会跳出来阻挠，尤其是对教会的领袖。每个基督徒都有来自于神的使命，每个教会的领袖也是如此，领受神的使命，与神同工。但是使命不是一成不变，完成使命的人不是一成不变，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和计划当中。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神会在不同时期兴起不同的人，去完成他所交代的不同的事工。我们应该随着神的心意而更新自己的心意，随神的心意去完成不同的使命。反过来讲，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活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成为神事工的绊脚石，依靠过去的经验，认为自己是教会当中唯一对的那一个，是教会当中能力最大的那一个，是整个教会当中主最爱的那一个人，是整个教会当中神最忠实的仆人，是教会当中最有基督样式的人，是基督徒中的基督徒。这种想法很危险。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几年前啊，曾经听到教会的个别领袖为了反驳同工的观点，就说，你懂什么，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当然也看到过自称教会元老的人对牧者对教会诸多的抱怨指责，看哪儿哪儿不顺，但就是不能的谦卑与人一起侍奉。不可否认，他们过去曾可能与主同工，热心推动教会的施工和发展。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愿神纪念众人为主名的付出，也继续陶造我们谦卑顺服的心。就如主耶稣基督一般，施洗约翰也是短短的一生，放弃了本可以风光亮丽的祭祀生活，与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为敌，过着简朴的生活，为主的来临铺平道路，准备人手，宣扬悔改的福音，最后坦然接受人生的终局，完成了一个神谦卑仆人的使命，为我们设立了谦卑顺服的榜样。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何须求俗世的名与利，何须求人的纪念，何须记挂我们的委屈，我们的神自会纪念我们与他同工的日子。愿神继续使用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荣耀他的生命。阿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顺服》。